本集节目由彰化县政府合作推荐。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富足人生系列，我是天下杂志资深撰书彭子珊。今天这一集啊，我们要谈的是温馨宜居乐龄有感社福在彰化。其实为什么要谈彰化呢？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前要先出一个小小的考题来考一下大家，因为从全球各国的总生育率排行来看啊，其实台湾一直是227个国家里面的倒数，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这个生育率的这个数字上面一直是一个很难突破的点。那其实去年也可以看到说全台湾的新生儿的人数也是持续下滑，不过有一个县市非常特别，它的初出生率，就是说当年出生这个新生儿的总人数是全台湾最高的，这个地方您知道是哪里吗？其实就是彰化，它的数字达到9.81%，在所有的县市里面排行第一名。这很有趣，因为以往呢，我们常听到彰化县人口外流或者是青壮年会往都市往其他城市来集中，但是这些年已经开始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了，这个在我们系列的第一集里面也有提到。那今天我们就延续这个话题分析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趋势的变化。那我们很荣幸今天请到王惠美县长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为什么彰化这个面积最小，这个人口密度最高，总人口超过120万人的彰化县，越来越多人会到这个地方来定居生育，来组建他的家庭。我们是不是先请县长来帮我们解惑，您在这个地方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努力，让越来越多年轻人到彰化来组建家庭？
主持人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彰化呢，它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家庭这个概念的一个地方哦。那我们通常两二代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非常的一个多。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一直希望建立一个宜居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就是从生育托育教育一直到怎么样照顾好长辈，这个部分我们一直在努力哦。那希望能够打造一个老幼共融的一个友善环境哦。那包括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年轻的父母能够呢很轻松的生小孩养小孩，那一直到解决他们长辈的一个这个吃饭问题啦，他们的一个这个相关的照护的问题哦，这都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那我想怎么样减轻这些青年的朋友的负担，然后让他们呢愿意留在彰化这块土地一起来努力，那这都是我们重中之重的一个这个部分哦。那另外我们也知道彰化本身的老化速度也是真的是非常的快哦。那我们目前大概这个平均起来有到 17.7 65岁以上的长辈，那特别有几个偏乡它的已经高达到 24-25% 的一个扶老比了哈。那所以说我们呢也不断的在做这一些相关的一些安置哦。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中央它的一个前瞻的一个建设的一个部分，一年大概是70亿的部分，彰化县大概我们就极力的争取到有1/10的预算，大概都用在我们的这个彰化。那总共到目前，我们中央它有个政策，就是希望每个学区都能够有一个这个日照中心。那我们彰化县有41个学区，那目前为止我们也已经有30几个已经都成立了哈。那大概到今年的4月为止，我们长照服务的人数也达到了28万人哦，那涵盖率大概是占到64.16%，这个跟全国平均起来，我们大概又多了10几%。那所以说，在这个区块，那也是我们不断的去做这相关的一个长照日照的一个这个服务，来让长辈活得健康，活得这个快乐。那另外的话，我们呢，像刚刚讲的这个社福大楼的部分，我们彰化县后来也自己做了一些整合式的社福大楼。过去大家的概念就是长照是长照，日照是日照，卫生所是卫生所。那我就任之后，我一直认为说小小的去盖哦，这个整的管理也是个问题哈。所以我后来就整合了我们县政府自己的土地，从我们一楼卫生所， 然后就加上不老健身房，那就开始有日照，有长照中心，那我们把育婴中心也加进来，我们把这个我们的亲子馆的部分加进来，那比较大的都市我们还把妇女服务中心也都放进来哦，那做一个整合式的社福大楼，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年轻朋友，我可能去同时把我的爸爸妈妈，可能把我的孩子一并送到这栋大楼里面，让青年朋友有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发展的空间。那另外我们也布建了一个比较大型的那所谓的长照的这个部分哦。那因为过去大家长照的区块就是住宿型的，那往往都不是在我们周遭附近，那我们这一次这一波也争取到有两座全国首创的综合式的一个长照大楼，那主要就是把卫生所啦，把这些住宿型的这些长照大楼都结合在一起哦，来做了很多的一个这个整合哈。所以我们目前应该来讲，这一波除了本来的32所国中他们规划的这些日照中心之外，涵盖到78，那目前我们大概有9个区块没有，那这个部分的话目前我们也写的计划，卫福部也同意我们在这9区里面有10个这个日照的中心，那起来之后我们大概是全国第一个能够达到这个一学区一日照就会100%的来达成哦。那另外我们这个相对的我们的一些配套的部分，大概我们在长照这个交通接送的这个区块哦，我们也这几年也进步非常的多，过去我们的长照专车只有22台，那我们现在把它增加到103台，那我们的服务不是说只有像这一波的我们的这个打疫苗啦，或者这一波的使用之外，我们呢服务的这个单位从本来的6个到30个，就是让大家能够更加的一个扩大来服务，那包括民众就医啦、复健啦、洗肾啦、出院返家这些服务通通都在这里面，那甚至可以载着长辈跨县市出去就医，那这个以前大概都是小孩大概要请假啦，然后才能够陪着父母去就医，那我们现在就是方便到说让你到中投云这些25家的大型医疗院所通通都可以送你过去，而且负担只有大概计程车的1/3哦。那另外我们也首创全国的这个卫生所里面去设不老健身房，我们知道长辈到一定的年龄层大概他就是肌少症啊，所以说怎么样让他固定的要活要动要去做运动，那我们在这边都还有专业的辅导员来教他们，那所以说目前为止我们有12家的卫生所也都有不老健身房，那我们后续的这些整合式的社福大楼起来之后又可以再增加14家，所以未来呢我们呢涵盖率可以到目前为止可以到 54%， 那增加之后那几乎我们彰化县内大概2/3的地方都有涵盖到这种不老健身房，让长辈能够在这个区块能够呢得到适当的一个运动，然后再加上我们有一些所谓的关怀据点的一个设置，那关怀据点最主要就是因为长辈他们让他在地老化，在地得到最好的一个照顾哦。那彰化县有589个村里，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每个村里都有这个所谓的关怀据点，因为都港征头的人啊，厝边头尾亲戚朋友，那来到这边他们有共同的话题，那在这边有专业的老师来跟他做辅导，那给他规定时间你一定要运动啊，让你去做一些健康促进的工作，然后我们这边有志工，有人提供给他营养的这个午餐，让他呢营养又够，也不至于会有少肌症啊，那蛋白质补充够，那长辈就会延缓老化啊，在这边又他快个里记，不然的话有时候你在家里面看电视，被电视看的状况之下，那这个状况就会一直老化，那我们就透过这样不断的把长辈拉出来，那办了很多的活动让长辈都能够在这边快快乐乐然后健健康康的来这个生活。
是，我觉得县长刚提到有几个点都非常有趣，不过您刚讲到说就除了他的身体健康之外，其实也想办法把长辈拉出来开始做一些有趣的活动哈。我知道我们在彰化也做了一个这个叫我爱我的老样子的这个活动，我觉得看了几张这个照片之后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就让这些长辈们他能够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变装然后时尚的一个经验这样子。那我们今天也请到就是另外一位嘉宾是这个 Queen Shop 的 董事长游董事长游正光董事长，是不是也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就是您跟这个就是我们的县长这边怎么会参与在这个活动当中，您是什么样的想法要来投入就是长辈的这个时尚走秀的这个事情？
主持人好，王县长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当初有这个机会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县政府的这个跟红道老人基金会共同的这个提案，那对于我们看到这样的案子呢就非常感兴趣，因为觉得衣服如果能够让这些长辈长者这样子穿着，那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让大家可以有这么有趣的项目，其实是当初就是一个觉得蛮好玩的事情啊。那实际参与之后的第一年，我们在现场看到其实蛮感动的，那真的蛮感谢这个县长这么努力在为这个彰化，包含他刚刚分享了这么多的事情。那我想家中大家都有长辈，那我们自己也会活到老，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感受被尊重然后被爱护啊，其实真的是很棒的事情。这样
因为我来补充一下，就是说如果有些听众朋友他没有参加过或没有看过这个活动的话，其实非常有趣是说大概从两年前开始，我们就在彰化一些社区据点里面其实就有这个长辈来做穿搭，然后帮他做时尚的这个外拍，但是这个是请中州科技大学就是专门的这个时尚造型与视讯传播学系的老师跟同学来帮这些长辈来做这样子的服务。那在这个跨界的创新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很大一个程度是照顾到这些长辈的内心，就是说他可能有某一种需要是在这个当中被满足的。那我是不是能请董事长跟县长都，因为两位都有参与在当中嘛，是不是能帮我们分享一下说您在这个活动当中看到说长辈他借由这样子的穿搭他实际上得到什么需求，然后您觉得长辈们有哪些生活上的需要其实我们好像长久以来是比较忽略的部分，这样申请县长。
我想很多刻板印象都认为长辈他的穿着应该是黑黑暗暗的啦，然后甚至是要怎么样，可是在昆夏鹏他的这个品牌他本来就是比较年轻的，他可能有那种围兜兜的之类的很新潮的一个设计哦。那你就看到这些长辈原本一开始也是扭扭捏捏，可是我们就都透过这样的穿着，他会发现他更年轻了，然后就很高兴，然后我们又找老师来教他怎么样这走舞台。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老中青甚至把小朋友都一并带进来，你就看到那个长辈在走那个舞台上面，甚至两个夫妻这样牵着手在走舞台，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哦。所以真的要谢谢我们 Queen Shop 我们游董哦，这个每年都这个赞助我们县政府这么多的衣服，那真的让这些长辈穿出不一样的感觉。那他们也觉得说，哎呦，穿了那感觉你足少年，一开始用足拍摄足拍摄哦。那穿了习惯之后，自己拍照打卡什么东西哦，他也觉得，哎呦，好高兴，好高兴。那相对的，整个家庭的气氛也都完全不一样。那我想，老是老在心态了，不是老在外表了哈。那透过这样，就让这些长辈他们呢，心态更加的年轻化。那他们呢，对外界的事物的接受度就越来越高。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引导他们在做一些不同的一个视野的部分就越来越容易了。
是，这个也是要先帮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因为其实我们 Queen Shop 是一个很年轻的品牌，对，等一下董事长也可以再补充。所以怎么样让这个就长辈他在穿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好害羞，真拍死这样子，但是他愿意来尝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好像也改变了一些什么东西，是不是请董事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阿嬷，我们阿嬷95岁啊，现在身体还很健康，很硬朗。那我自然而然跟我阿嬷相处的时间也蛮多的，所以我一看到我就自己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应该要去帮助这件事情做得更好，那以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一个状况，所以去完成这个我爱我的老样子的这个案子。对，在当时我们当然也有蛮多疑虑啦，包含说，那这些长辈穿我们的衣服会不会有文化上的差异，或者是障碍，或者是没有办法穿着哦。那所以这个时候包含那个科技大学的老师跟他们的学生都在里面，也帮助 这些长者啊、长辈啊做穿搭，我帮他们做一些妆发的部分。就第一年我们感觉到的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的长辈确实是比较害羞。哦，那时候在最主要这个基金会的志工们也很努力，都陪伴这些长者，哦，把鼓励他们啊，然后让他们在穿上衣服之后大家都赞美他们。那我发现去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在到第二年第三年整个所有包含到穿着的长者，连同刚刚现场讲家庭也好，整个气氛跟氛围都是快乐的。那在整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进步，其实我觉得好像不是穿着这件事情而带起，而是大家共同聚在一起，一起去打造这件事情的这个美好的事情，让大家很感动。哦，对，那也看到长辈的小孩，哦，陪他一起走秀，那还有孙子也一起参与这样的活动，对啊，其实蛮好，蛮感人的。
是一开始的社区参与率好像要鼓励他们哦，后来他们看过之后都说，哎，大家什么时候轮到我的社区哦？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变成逐年逐年依照不同的社区去给他主办，然后让这些长辈能够透过梳妆、透过走秀训练，然后更加的找到他自己的一个这个尊荣感啊，不同的一个这个尝试，这样
是。我觉得这个也有点回应到刚刚县长前面在提的，因为我觉得很多像我在看彰化县做的这些新的政策跟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家庭融合的概念，就是说我今天不是长辈我就照顾长辈，而是说我今天是长辈跟小朋友，其实我是把他整个家庭是把他带在一起的，然后在家庭里面带下一些改变新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也有点像就是县长您刚提的，不管是这个不老健身房啊，还是说我们在长辈他去可能就医的需求上面，其实您很多的这个做法是从家庭甚至是这些子女的身上来出发，就是说你在帮这些年轻人的忙，他怎么样可以减少他在这个长辈照顾的过程当中的这些负担，就是这个蛮不容易的，也就是说您在这个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挑战，然后怎么样去做这些这么多方方面面的事情，不管是刚刚提到日照还是不老健身房这些。
这个部分的话，通常哦，有心就会有力啦哈。那因为我们也会老，所以我们预先在做这个相关的一个部件，用将心比心的这个心态哦，来规划我们长辈。那确实是现在真的是长辈生的小孩也少，那又很多真的是不在身边。那你说放着他独老，或放着说他两老，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就说不过去。所以县政府本身也是需要搭起这样的一个这个部分哦，那做好我们一些资源的一个整合，那照顾好我们这些长辈。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一定有很多的一些困难点，但是透过我们的公司协力，大家逐一的把它这个来突破。那另外的话我要再补充一下，大概就是我们也针对，因为长辈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吃，因为吃这个东西哦，因为长辈的牙不好，那怎么样让他能够吃得下去，顾好营养，所以我们在这个高龄友善的均衡饮食哦，这个部分我们也特别都有相关的一个养成班。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出了一些电子食谱，那也提供给我们这312个据点，还有251个巷弄长照，让他们呢也能够依照这样去设计，给我们这些长辈吃的健康、吃的营养。
哎，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样的电子食谱可以让他们来运用？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电子食谱是透过有一些手绘的部分哦，那大概让在地的食材怎么样去运用，然后让他们能够知道说这样的吃法是对长辈好的，那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电子食谱。然后我们也有开了一些所谓的职训的一个部分哦，因为我们知道包括我们小孩的营养午餐也好，包括我们长辈的这个关怀据点也好，那怎么样让这些厨妈他们能够 第一个要有证照嘛，那他在做这个东西安全卫生更可靠嘛，那第二个也是增加另外一个就业的一个这个机会，再来的话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我们的长辈又我们长辈或者我们的孩子又可以吃得更营养，那这个部分都是我们一直在整合。那下个阶段我们在整合，就是因为我们彰化它是一个农业大县，那怎么样把农业大县我们自己的东西就能够就在地来使用，这个是我们下个阶段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的在这个结切厂的这个部分、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县政府现在紧急在做这个相关的规划，那未来我们在地好的这个农特产品就可以在地来提供给我们学生也好，提供给我们关怀据点也好。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农业大县我们在调控这些东西、有时候真的要感谢这些据点、你像比如说在之前我们的高丽菜盛产的时候，吃不完的时候，或者那个什么寒极加贝奇的时尊，我们这些长辈就很好，就具有那个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物价稍微压制的一个这个功效哦，所以我们也很珍惜这些据点。那第一个长辈可以吃的健康，第二个可以照顾到我们在地的农业。
是这个很不容易哈，就说您是在做很多整合的工作，就说我们看到有资源在彰化，但是这个农特产品非常多，怎么样让它能够真的是很好的流通到这些不管是食谱还是这个社区的据点，然后真的能够照顾到长辈跟甚至小朋友的这些健康这样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说其实我们在就是照顾长辈的这个思维里面啊，就是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面向，它是一个很细致的东西。那包含前面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在日照据点的这个部件啊，健身房，就照顾他的身体跟他与人的互动之外，还有刚刚也提到说像这个食谱的部分，怎么样让食材可以实际上给这些长辈运用到。那后面也提到说，其实我们这个我爱我的老样子这样子的活动，让他心灵上也跟人有更多的这个连结。所以其实我们在彰化做的事情非常的多元，那后面是不是也能够帮我们补充一下，就是说在小朋友的这个部分，因为很多我们就看到说这几年有很多观念，就是说长辈跟小朋友有一个共融的一个生活环境，那怎么样让年轻人他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跟我一样，就是这种三明治的世代，我上有老下有小这样子，我要照顾长辈也要照顾小朋友，那怎么样是可以让小朋友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然后甚至他跟长辈之间有更多的这个合作跟互动。
在小孩子的这个区块，我们也一直在做资源的整合啊，因为我们知道少子化的过程中，那学校它就空出来非常多的一个教室，所以我们从本来的非营利幼稚园4间到现在21间，只要有空余的地方，那我们就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个努力。那甚至有的学校里面呢有空间，我们也提供给社区他们一起来使用。那长辈在这边，他可能就是在边上课边供餐，但是相对的下课时间，他也可以看到这些小朋友在操场上面的互动哦，让这种阿公阿嬷跟那个孙子的这种感觉都还是有在存在的哈。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现在从8月开始，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在育儿的部分就减轻非常多的负担了。那现在你知道生一胎就是5000，第二胎就给你6000，第三胎给你7000。那你到了我们所谓的非营利幼稚园来，那过去可能要给2000，现在只剩下1000，你生到第二胎几乎都不用钱了哈。所以我们现在也很鼓励年轻朋友要多生哈，因为这也是国安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透过各式各样的一个整合。那另外的话就是到了幼稚园，那做好最好的一个这个照顾。那像我们原本彰化是没有所谓的公办的托婴中心，我们过去的托婴中心通通都是在私立的。那虽然我们对于托婴中心这些老师们的一个这个评鉴啊，那他们的相关的这个训练辅导我们都精教提纲哦，那但是毕竟很多人还是希望有公立的，所以我们今年预计会有3间托婴中心，明年会再增加到14间托婴中心。那这样的话就又可以更减轻青年朋友他们的相关负担，因为我们知道像有时候保姆哦真的是一位难求哦，那就这样也帮他们再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彰化虽然我们不是直辖市，但是我要讲真的很谢谢校长跟所有老师他们的用心哦。我们的教育力不输6都，那甚至我都有人在比如说台中上班，但是他们愿意把孩子留在彰化，因为他们觉得说在这里的 的受的教育是更活的，然后孩子可以学到更多，那不用付出很多的一个代价，可以学音乐啦，可以学英文啦，可以做非常多多面向的一个学习哦。那这个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在培育孩子，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成就哦。这个部分我们也一直不断的在用心在努力。
是，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啦。我就是说，其实您要从各个方面来帮这个父母来想，就是说他除了不管是他在这个育儿补贴上面的这个需要，或者说他真的让孩子有地方可以去，而且是我们这个公立的这个托育的机构这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让我想到，我刚才听县长跟那个董事长聊的时候，我想到说之前其实我们在天下杂志也有做过这个幸福城市的调查，那时候我就记得说，哎，其实彰化县的这个评价其实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就是好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人提到说社福力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指标，就是说彰化的这个照顾居民的这个部分啊，其实跟其他县市有很大的不同。那我就会很想问说，因为其实我们的听众也有蛮多人是在企业里面服务的嘛，那他可能也很想要为台湾社会做一点事情，包含这个就是高龄的部分或者是小朋友的部分，就说我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当中找到说，哎，我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事情是我可以来做，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需要是还没有被满足的这样。那我是不是等一下请两位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观察。那我是不是先请董事长，因为您是一个从一个很年轻的女装品牌，然后来做这样子帮长辈来做他的穿搭的打扮，然后帮助他可以在心理上找到一个不同的一个需求一个变化，那您会怎么样跟其他的这些企业伙伴们讲说，哎，是不是也许有一些事情你也可以来分享这样子。
柯英校友从2006年开始在网络这个雅虎拍卖开始成立，那今年已经是第16年了。那过去我们是一个以日系为基底，然后设计创作的一个台湾原创品牌。那有了家庭之后的女生，所以我们就后面就出了这个 Outdoor 的系列，它也是一个日系，然后拼接。这样子一个户外休闲穿着的一个服装的 style。 那这一次我爱我的老样子的这些长辈们呢，最主要都是穿着这个系列，可以看得到他们身上比较多包含这个口袋的工作裤啊，或者是口袋的背心，然后休闲的棉质的上衣可以做混搭，然后戴上棒球帽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休闲的帽子啊，可以做到全身的一个搭配。我想这件事情当然有好的领导在带领我们企业，那给予我们这样的机会参与，我们自然而然可以投入心力共同去努力。那我们的这些活动的意义其实会感受，会让大家都有感，那包含我们自己的工作伙伴知道这个项目，其实大家都是很开心的哦，在参与的过程里面其实都会散发出这个好的一个意向，那自然而然会感染到更多的人。那我想社福力这件事情在应该是属于一个公民大家都应该投入的，然后不只是像县长这么用心哦，那彰化县打造这么多的项目，我们刚刚在听的时候都觉得蛮特别的，也很感动。然后既然有这么多的想法来照顾我们这个彰化的居民，然后打造一个宜居的城市，那我想在自己也在这样的努力里面可以加入，非常的特别，那也很开心，有这个荣幸可以持续的跟彰化县政府，然后洪大人基金会共同来做这件事情，这是尽我们自己微薄的力量，来参与这样的活动，其实是蛮感人的啦，蛮感动的，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在看那个照片的时候也觉得，如果我是那个女儿，就是带着妈妈去参加这样的活动，我相信妈妈应该是这个照片可以跟她朋友炫耀很久这样子
是
就说非常开心，然后她也会觉得说，好像我也不是人家说的这种老人而已，我也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这样。
是是，
对，我觉得那个是成就感，对员工来说我相信
也
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那县长是不是也可以再跟我们聊一下说，您在彰化县这样子看到什么样的需求，其实是您觉得，大家可以再持续来努力，然后也很希望来推动的部分。
我想很多是真的是需要公司力一起来合作。我要举个例，比如说我们一个彰化玩具银行，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真的动用非常多的志工来帮忙修玩具，来做相关的一个整理，让我们能够循环玩具循环再利用，减轻一些比较收入比较不是那么高的这些家长们，他们可以给孩子不同的玩具。好，这个也是以及公私力合作的。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一直在推一个叫做万人健检。我们万人健检最主要是还是让我们的这个长辈他们都能够更加的健康。我们每年万人健检大概在彰化县会有办有30场次，那每次要出动大概200个志工朋友。那当然要谢谢我们有一些比如说验光师工会之类的，他们会来帮长辈验光。那也从这里又启发到我们现在也针对我们65岁以上的长辈有一个敬老的眼镜的一个补助。那他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检查，视力的检查，诶，我们第一年有5万多个长辈去配眼镜，但是我们就发现有3000多个长辈他眼镜是有问题自己不知道的。那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公私合力，然后把他转接到眼科医师去，那这样的话就能够让他生活品质又更加的不一样。另外的话我们有在做一些所谓的膝肝的部分，因为膝肝现在大家都知道肝癌的来源有的部分就是来自于膝肝。那我们有一个膝肝3年减半6年根除，在这个过程中真的谢谢福伦社好多个社每年都去他们的这个全国来争取那个额度费用来协助彰化县政府。所以我们3年减半今年第3年都已经超前了，也治愈了10000多个膝肝的朋友们。哦，这个东西我想很多的东西都是企业可以一起来做的。那像我们大家都对最近对于这个永续概念大家一直有，但是永续的过程中像我们彰化县本身是从就是做这个农业一半嘛，齁，所以相对的我们农气的一个农废气的东西就很多，那过去大概可能就是烧掉然后制造更多的空气污染，可是现在也很多的企业他愿意捐助一些腐化菌啊，来协助我们在这个环境上面能够更加的美好。所以我想很多事情真的是公司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合作的哈，那可以让整个的环境整个的社会更温暖，然后整个的环境更加的美好这样。
我觉得现场分享这个就很有感，然后就说因为真的很多像您前面提到不管是玩具，其实很多家长他是真的需要这样子共享的服务来帮助他能够有玩具这样的资源可以给小朋友，或者是说像长辈他真的在眼镜他其实就是忙于家庭啊或工作，其实他是疏于照顾自己的健康啦，那有这样子的资源可以帮助他说哎，其实我们是可以也让企业可以一起来提供这个长辈他照顾他健康的服务，或者是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些面向里面啊其实还是有很多，虽然在彰化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改变正在发生，但是其实县长也不断的在号召很多企业的朋友，像董事长也是参与在当中，不断的在为这个年轻朋友或者是说长辈跟小朋友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可以有一些更舒适更幸福的一些生活体验。因为其实我知道 Queen Shop 刚刚有稍微聊到一点嘛，就是说 Queen Shop 在这几年其实好像每一次有重大的事件的时候您都会想办法要去参与去帮助到其他人，为什么您会觉得说哎，好像可以为这个社会多做一点事情？
我想因为我们自己在整个发展的过程里面可能也觉得受到很多人的帮助啦，哦，包含我们的客人，其实因为我们做网络电商起家，那从雅虎拍卖一直到现在昆夏的已经经营了第16年，那这16年来我们有很多的客人，很多的这个我们的顾客都是陪伴我们一起成长，包含他现在的女儿都也大学了，全家人都穿昆夏的衣服，所以其实有蛮多像这样的回馈是让我们也感念在心。所以当过去有发生应该说过去有这样的机会，我们都很愿意把自己的资源投入在里面，那可以让大家去做一个好的一个循环啦，我自己是这样觉得。我就是说包含像有一年台南的一个地震，那是在过年，那当时我们就让我们台南的直营的实体门市哦，那开门让大家来领衣服，因为那个过年是一个冬天，大家那时候房屋一些倒塌哦，所以大家就可能出来的时候不太方便带衣物哦，那时候很冷， 所以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尽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出到的力量，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或者是回馈在这个社会。我想这都是应该是企业应该可以做到的事情。
谢谢董事长分享，这很不容易，是应该做到的事情，但是有很多企业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您也一直坚持在这当中，其实做了蛮多事情，这个部分我觉得还蛮值得学习的啦，也谢谢您的分享。那我相信县长也会持续的就是再来带领大家做一些不同的改变啦，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值得期待的。
这个真的要做，因为我发现我们的长辈，如果你固定一个东西哦，给他做，他久了他也会没你知道，所以我们要想很多方法，这个是一种，然后还要不老的这个乐团，还要哦很多种，我们要让长辈呢都不同的一个面向，那他们的生活就会多彩多姿，那他们就会很喜欢一起来我们的这个关怀据点，然后一起出来学习。
是是，我感觉到县长是很敏感，可以感受到说大家的这个生活的需要，不管是长辈还是小朋友，然后县长其实一边讲的时候一边也手舞足蹈，就让他知道说县长对这个事情真的很有热情。我想大家也感受到说在彰化县的这些改变，然后县长他对这个事情不断的在持续推动这个努力啊。那今天真的很谢谢两位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故事，那也就是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持续的来收听，然后持续的来加入在我们彰化县的这些努力里面。谢谢两位，也谢谢大家。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游董，那也谢谢我们所有听观众朋友，那有空呢记得多来彰化走走，彰化很有料，可是我们过去太低，欢迎大家多来看彰化，然后来多来这个彰化走走。
谢谢
谢谢。